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月朗星稀的西雅图的晚上，和大家相约在心灵港湾的节目当中。大家晚上好吗？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来说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思墨正值30岁的时候，然后入选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这个呢，此处应该有个稍微的背景音乐啊，当当当之类的。但是呢，说起来获得这份荣誉其实非常非常感谢电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思墨是以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台主播和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而入选的。所以说呢，也再一次思墨衷心的特别特别感谢电台在这5年当中以来的培养，而且呢能够和这么多听众朋友们在电波当中度过了很多很多个日日夜夜，也再一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思墨一定会更加努力，和电台一同更加稳健，更加就是很好的往前走吧。其实在这个福布斯中国发布了30岁以下的精英榜单的时候，有600位精英同时的上榜，只不过思墨是在媒体这个行业30名当中，所以因为它是每一个榜单呢，它是有细分到了20个不同的领域和行业，那么思墨呢是在媒体这个行业的30人当中，所以说呢总共有20个行业嘛，然后总共就有600位30岁以下的精英总共一起上榜了，所以说，也特别恭喜在这当中榜单上面的我的好朋友们，而且也恭喜那些我的同龄人们，或者是比我小的这些年轻人们。可是今天想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在3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洽的和自己相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思墨进入这个榜单的时候，我也是和大家一同知道这个，就是一同知道的时间啊，就是并不会说因为提前知道或者是就是之后知道，只是说榜单一发布的时候呢，我就在第一时间，当时正好是在莫斯科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我一下飞机看到好几个朋友在这个我的微信上面给我发微信，然后说哎，恭喜你思墨。当时我还是挺懵的，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是入选了。我记得当时在5月份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榜单刚刚出屏的时候，我当时抱着想法就是说正好今年也是30岁嘛，然后想说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这个份运气去能够冲击一下这份榜单。因为实际上我一直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榜单上面一直都是非常多的精英的人士，而且大多数我感觉80%吧都应该是创业者或者是企业家等等等等。像我这样子就是以这种主持人的身份，而且是电台主持人的身份能够上榜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当时在申请报名的时候，其实抱着一线的希望，当时还和我们台长商量，我说我说我想参加一下这个福布斯的榜单评选，然后台长也非常非常的积极配合我，然后提供了一些电台相关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其实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都有一点捏一把汗，就是比如说上面就有写到这个电台的融资情况怎么样，这个架构怎么样，其实这些我们电台也有可能，但是比起那些上来就可以写出融资到了 C 轮 D 轮的这些创业公司来说，其实我们应该算得上是就是有点就是落后于这些先行者吧。 但是我和台长当时还是认为说，我们还是应该去全力一搏的。其实我自己考虑了一下，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是创业者的榜单？那思墨你作为电台也可以选上呢？我一开始也有点这样的疑惑，我会觉得说，我其实并没有特别活跃在国内的一些各大媒体上面，其实可能在西雅图，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了解我，但是如果除了西雅图之外，那到底还有多少人认识我呢？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顾虑。可是后来，当我知道这份榜单当中不仅仅有很多的企业家、创业者，更有一些是做出了一些社会贡献的人。我当时自己在想说，会不会把我自己划到这个社会贡献里边？虽然自己这么说，感觉有点稍稍难为情啊，但是还是觉得说，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做电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多么的意义重大。因为我大概是从电台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算加入到电台里了，然后在这5年当中，虽然经常的不在西雅图，然后经常的满世界到处飞，但是我一直以来都特别荣幸能够一直保有自己的节目，能够在电波当中，基本上是每个星期能够和听众朋友们相会一次。其实，在当中呢，有过很多很多的一些难忘的片段，比如说，我在刚一开始进入电台的时候，不管是做新闻主播，还是后来一直在接手的是专家论坛这个节目，在每个周五的晚上，然后都会和大家在电台当中邀请一位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然后呢，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事儿吧。比如说之前我最早请过。很多美国的一些不错的一些行业的领袖，像是会计师，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的来，就是把公司的这个公司账啊，或者是公司税怎么样能够弄得更明白。包括呢，我会请税务师，然后他会告诉大家每一年的4月份怎么样来报税。或者我在节目当中也请过我们的当时律师，很棒的律师。护法律师事务所的 Mr. Hoover，他会给我们讲，比如说移民法，会给我们讲婚姻法，也会给我们讲 EB5、EB5 投资移民的等等事宜。所以说，我们包括甚至我都会请到驾校的教练，来给大家讲一下美国的交通法律，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在行驶当中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些节目的播出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生活在西雅图的华人更好的了解美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更好的帮助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像是有很多朋友从国内刚刚过来，可能会遇到一些水土不服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难题，但是我们都会积极的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和帮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相反的，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很多海外的一些外国人。去展示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我之前邀请过的是西华园的牡丹园的园长，给我们讲解这个河南的牡丹啊，讲解牡丹的种植啊，讲解中国的一些花艺的文化，又包括我们还会请到这个我们的江画家江一桥先生给我们讲牡丹的一些绘画技巧和这个就是在历史当中或者是艺术层面的当中牡丹花的一些意义和价值，也请过敦煌壁画博物馆的馆长，当时记得是我们的敦煌壁画从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在我们的西雅图博物馆当中展出。当时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一次带领我们的壁画来到中国的这位馆长，给大家讲一讲在中国的敦煌壁画有哪些的故事和历史价值。所以说，我们能够让很多的海外华人和美国的朋友能够尽多的或者是尽最大限度的去让他们去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说，我在想说，我们的节目的价值，其实有些时候不仅仅是在，每个周六的晚上，思墨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聊天，更多上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希望能够变成一座小小的文化桥梁，能够让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本地人， 都可以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那么除此之外，斯莫同样也比较活跃于在西雅图组织各样的晚会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活动，包括我在国内的时候也会以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的身份去主持很多一些国内的论坛或者是一些峰会。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那么如此总结说来，就是能够入选到这一次2019年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的这个榜单当中，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荣幸。希望能够和电台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长远，也希望能够真的通过自己的声音能够架起这样一座小桥梁，能够让很多人爱上中国文化，也可以让那些在中国的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够一解思乡之苦。无论是聊一些美食，还是聊一些文化，还是聊一些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是节气吧，都可以让你们感受到这一份浓浓的斯莫希望能够带给你们的来自家乡或者来自美国最为亲切的问候和陪伴。这就是斯莫的所在。绕回来想和大家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如何在我们这个年纪当中和自己和平的自洽。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很多人会问说，在这600位很成功的30岁以下的精英当中，比如说有最小的可能就是可能刚刚是20出头吧，然后呢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一些运动员演员，比如说像大家特别喜欢的李现、肖战、王一博等等啊，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娱乐圈的明星，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体育的明星，比如说女排队员袁心玥，然后还有世界体操冠军林超攀，然后还有马术王子、象棋冠军等等等等，各行各业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实际上我们不可否认的能够意识到，因为这个榜单的出现，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自己优秀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说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后起之秀让我们刮目相看。其实这个榜单一经发布就马上上了热搜，因为在这个榜单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30这个数字当中，可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一道坎儿。比如说30岁以下精英这些字眼，可能在30而立的这些老话当中好像变得特别的有吸引力和话题性。比如说在榜单当中我也看到了有我的很棒的朋友们，就是他在做自己的企业的时候是用了大概5-6年的时间，慢慢的把自己的企业做得特别的有规模，而且非常非常的稳健的在增长。所以说他就会认为说他得到的这份荣誉是对他自己的这前5-6年的成绩的肯定。所以说我觉得我是看到这样的朋友，我是特别为他感到自豪。但相反呢，我们也有朋友，我也就是听他们有聊过这个事情，就说上面的榜单上面的人在获奖和他们成功或者是获得的荣誉，对他们自己本身而言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就好像是我们也会问一些朋友，就是说在你的20来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有些朋友会说，我在努力的赚钱，我在找工作，我在高考等等等等啊。高考的话可能就是18岁的事情了。可是仔细再想一想，把30岁当成一个关键词，那到底3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因为自己事业有成，有车有房飞黄腾达，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了一妻二女，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小家庭，或者是正在意气风发的做着家庭主妇，又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基本上是略有成效。所以这些事情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好像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不同频率当中。所以说玩笑归玩笑，可是到了30岁的我们，如果真的在我们的人生成就上面列一张清单，大概是些什么内容呢？是想成为知名的电视节目制片人，还是想成为北大的博士生，又或者是能够跑一次全马？所以说到底30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度过呢？其实很 很早前我应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一档节目，叫做《女人三十加》。这个访谈节目就是和女演员们讨论年龄带来的这种焦虑和困惑。就是好像有很多名气很大的一些明星，比如说像是谢娜啊、陈乔恩这样子的，虽然他们的经济实力不用多说，但是他们也会有很多就是困扰着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们甚至也会觉得说自己也怕自己会孤独终老，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成为大龄未婚的剩女。所以有些人会说，那你三十岁之前的成就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家庭稳定，在自己喜欢的事业当中做得比较开心，这个应该算得上是我的成就。那我也问了问我身边的朋友，我说那你三十岁之前的成就是什么？他说他是顶住了压力没有结婚，又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自己的成就就是出了一本书。所以说我觉得到底我们更多的成就感来自于什么呢？我觉得两个字吧，活着。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活着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完成啊，也太简单了吧。可是其实不然，大概就是在不到一星期前，刚刚知道一位大家很喜欢的这个韩国女明星，名字叫做雪莉，她呢在家中上吊自杀，其实也就是25岁的年纪，很优秀，很年轻，很可爱的一位女生。因为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最后可能也是不堪网络的重负，所以最后在家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30岁以前可能最大的成就就是活着二字。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很认真或者很快乐的活着，就已经是花光了所有的力气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在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瞬间拼凑出来的奇迹。那么好像是我们在差不多的人生当中，仔细想一想也会有很多闪闪发光的时刻，所以你就要留意的去抓住它，然后把这样的星星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样等到你以后累了烦了，你就可以拿出来看看那些星星，你就可以度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光。说回到这个榜单当中，其实能够感受到，其实上面有很多都是20多岁的明星，也不光是明星了，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可能在为自己30岁之前的冲刺做最后的奋力一搏。其实三十而立的压力，随着二以后的数字每增长一次，就会变重一次。比如说，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剧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虽然有，但是我们这个年纪不甘说这句话，不就是应该更加谨慎吗？所谓的机会就是这样，可能会被皱纹夺走，年纪越大机会就越少，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难道说是过了30岁之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吗？难道说当眼角真的出现了皱纹，就真的不配拥有更好更辉煌的人生了吗？爱因斯坦说过，并非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也并非没意见的可以用数字代表的事情，每一件用数字代表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30岁确实是一个分水岭，但是不能代表一切。比如说有些人问，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什么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为什么别人都成功了，我还在原地？好像很多人认为到了某个年纪就应该站在他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达成别人认为该达成的事情吗？有些人认为21岁毕业了，但是有些人却27岁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些人连大学都没有上，却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有些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他却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就好像连马云都是在35岁的时候才创办了阿里巴巴。其实你无法用年纪或者用这个数字来定义这个人到底是否成功。其实应该说，对将来的期待其实盖过了对过去的后悔。 这个一直以来就是我觉得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的定义。当时的我们已经在当时的时间里竭尽了全力。所以说在30岁的时候，以年纪尚小当作借口，就会收到一些老大不小的指责，而你自己自夸为大人的时候，又经常性的被嘲讽，就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年纪。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和这个年纪来自洽呢？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去面临着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困扰就会被解决，很多焦虑和担忧也会消失。曾经觉得好像毫无希望的30岁出头，其实就是最好的年纪。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时区当中，我们自己的时间里。你可能会发现有的朋友走在你的前面，有些你也会发现他们走在你的后面，但是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大家都还在坚持着。快和慢有什么问题呢？有些时候成就来得晚一些也是一种惊喜。就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在30岁之前有过什么飞黄腾达的经历，或者是说我可能存款也没有达到几百万，那到底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够成功呢？现在可以说在30岁的节点上，斯莫给自己交出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案，所以福布斯能够小小的奖励了我一下，让我觉得很开心很满足。可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成就，实际上也千万千万不要觉得焦虑懊恼或者是难过。这样的情绪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个这样的片段，包括斯莫也是一样。我可能一个人在背着行囊走在世界各地不同大街小巷的时候，也会有过彷徨无助孤单甚至想过要放弃的念头。可是当我看到阳光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刚刚能够看到雨过天晴，地上还有着特别晶莹剔透的露水，然后街边的人都以特别温暖的微笑在向你问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细碎，太多太多不经意间的感动惊喜环绕着自己的身边。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活着真好。所以说30岁的我们用力的活着，热烈的活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爱自己想爱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吃自己最想吃的美食，享受世界这么大，我们真应该去走一走。而且时间这么长，30岁又何妨呢？我们在自己的年龄当中自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我们知道自己有人陪伴，我们也知道就算这一路上是我们自己一人孤行，可是也会有同行者不断的加入进来，而且我们会挽着手走得更远更快乐更长久。最后特别想要再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培养，就好像是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自己真正的心灵港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快乐琐碎回忆，又或者是作为坚强，作为想要展现给你们看的最乐观的自己。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好好的活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雅图，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个世界的意义。最后再推荐一下一本新书，叫做《格局》。其实斯莫很多人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在凤凰新闻做一档自己的节目叫做《格局》。那这本书呢，虽然和我的节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看看这本书实际上还有很多不同的收获。眼界、格局、专注，这些事情都还蛮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体会这些事情的美好，体会到你是如此的可爱，你也值得更好的生活。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 感谢各位能够一直陪伴思墨在电波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能够祝大家好梦晚安也是我的荣幸。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晚安。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